为此我非常感激莫少谦。他打电话来说请我吃饭的时候，我甚至都没有想过他是从哪里弄到我的手机号的。我只是觉得非常不好意思，更不好意思说是我应该请他吃饭。毕竟他是个老板，我这样的穷学生想请他吃饭他也看不起吧。那天莫少谦带我去吃的私房菜，菜非常好吃，价钱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贵，我觉得很安心，于是大胆地说，
莫先生，要不这顿还是我请你吧，谢谢你帮我找到工作。
他怔了一下，还是答应了。那天晚餐花掉我300多块，送我回去路上，他对我说，
这么多年，除了商业应酬，你是第一个请我吃饭的女人。
我只会呵呵傻笑，像他这样优秀的人肯定有很多女朋友，我一点也没有留意到他将我归为女人，还不是女生。我还不知道莫少谦和我交往的目的，他并不经常给我打电话，顶多隔10天半个月约我吃顿饭。我对他的生活虽然有些好奇，但也觉得疑惑，直到有一次我过生日，他送给我一条项链，我才明白他的意思。我虽然不知道那项链到底有多贵，可是也知道镶着钻石的项链也不便宜。一个男人送出这样昂贵的礼物，我再笨也明白过来了。我不肯收项链，支支吾吾的对他婉转地说着不知所云的话，他一定是听明白了，他没有说什么，只是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。那顿饭是我吃的最食不知味的一顿，我想我以后一定没有办法再和他做朋友了。我辞掉了兼职工作，虽然我很需要他，但我习惯了不借任何人东西。整个寒假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哪儿也不去。春节时候我才发现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家里气氛变得很不对劲，连活泼的表妹都一反常态地变得沉默起来。我小心翼翼地套着舅妈的话，才知道舅舅工作中遇上一点麻烦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麻烦会与莫少谦有什么关系。今年初三那天，舅舅请一位很重要的朋友吃饭，因为请了对方全家，所以舅舅也是全家作陪，连我也带去了。我还记得舅舅那位朋友，他女儿正在读高二，成绩平平又偏科，听说我是某大的学生，又问了我高考的分数，顿时将我夸了又夸，一直让他女儿向我请教数学的方法。我想帮舅舅的忙，主动提出给那个女孩子做免费家教。舅舅朋友很高兴，跟舅舅连干了几杯酒，约好了开学后每个周六周日的下午，我都去给那个女生补数学和化学。我还记得那个周末一直下着潇潇的冷雨，我拿着写着纸条的地址，带几本参考书准备出门。舅妈因为我的懂事而显得格外和蔼，临出门时她亲自递给我一把伞，
给人家补习的时候耐心点，小女孩别对她太严厉。
可是不严厉又怎么会教会她学习呢？我没有家教经验，不免有点忐忑。我拿着那张纸条下了地铁，又转公交，才找着地方。我从来没有去过那种高档的公寓，保安打过电话后才放我进大门。电梯都是一梯一户，走廊里我一步一个湿淋淋脚印，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按了门铃后，一手理了理参考书，一手想把那湿淋淋的伞换个角度，不让水滴在漂亮的大理石地面上。门是从里面自动开的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遥控的门锁，所以挺好奇。玄关处铺着厚厚地毯， 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换鞋。这屋子静悄悄的，简直像是一个人都没有。我顺地毯小心的草鞋走了两步，终于看到客厅。客厅茶几上有点心和红茶，一只手拿着茶壶，茶水渐渐的注入杯中。穆少谦背对着我，正在斟茶。
你来的挺准时，真是下午茶时间。
他声音从容平静，好像他就是这屋子的主人。我瞪大眼睛看着他，不知道他怎么会在这里。他转过脸来，仿佛什么事都不曾发生。
来，尝尝点心。
那杯茶很香，有一种特别的香气，让人昏沉。我不敢看他的脸，目光一直下垂，只注意到他袖口有精巧的白金袖扣，是小小的高尔夫球形状，银亮的光线在灯下一闪，显得很别致。我不知道该怎样对他说，我明明早就拒绝了他，不是吗？他给我看了一些东西，都是文件类的，我费了很大劲也没有看懂，只知道上头都是我舅舅的名字。
刑法第383条规定，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，可以并处没收财产，情节特别严重的，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。数数那些零，你舅舅大概够枪毙好几次了。
我仓促地看着他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他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冰凉手指抚过我的手腕，仿佛漫不经心。
其实有很多种方法能够让你对我死心塌地的，也有很多办法让你对我改变看法，但我耐心非常有限，我不想浪费时间，你也不值得我浪费时间。事情很简单，你让我得到我想要的，我就保证这些东西不会出现在饭团局。
我口干舌燥地看着他，你想要什么？他还是那样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
走进有声的世界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，欢迎来到一听网，3w.听95.com。
我忽然明白，我做不到，我想离开，可是我昏昏沉沉，竟然没有力气从沙发里站起来。他对我伸出手，他的脸也是忽远忽近，让我看不清楚。我的身子一轻，整个人已经被他抱起来。神志渐渐恢复以后，我才发现自己失去了什么。
洗个澡再回去，你这样会被人看出来。
我想杀了他，随便用什么，哪怕用杀人偿命也好。他却走近我，我全身发抖，想要抓住床头灯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往他头上砸去，而他只是俯身拍一拍我的脸。
明天记得准时，不然你知道是什么后果。
我深夜才回到舅舅家里，舅妈都睡了，我用钥匙打开门，爬上楼，将自己蒙进被子里，才放任自己哭出来。第二天我在家里睡了一整天，舅妈拍门提醒我还要去给那女孩补课，我只是说我不舒服。我听到舅妈在外面打电话对那人道歉，声音很大。
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他病了，这孩子就是娇气，一点感冒就起不来。
我忽然明白前因后果，原来这是一个局，一个穆少谦设好的局。他竟然是这样，有手腕有实力，连舅舅那个地位很重要的朋友都是和莫少街串通好的。周一我忐忑不安地去上学，我努力地想要忘记这些事情， 我不能告诉舅舅，我也没有报警。我想莫少谦说的可能不是假话，我不想连累到舅舅。就当被疯狗咬了一口，我拼命地安慰自己，就当这事情不曾发生。我若无其事地回学校上课去，只上了半节课。中午的时候，表妹给我打电话，哭着告诉我，舅舅被公安局带走了，说是涉嫌职务犯罪。我拿着听筒的手抖得厉害，原来莫少谦并不是威胁我，原来这些都是真的。我挂了电话，就接到莫少谦电话，他声音平静的像是任何事情都不曾发生，只是彬彬有礼的问我，
晚上有没有时间一起吃饭？
莫少谦是个魔鬼，一个真正的魔鬼，我被迫向他屈服，任他欲取欲求。他带我飞到一座海滨城市，在那里他有一套别墅。在海边别墅那几天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噩梦，直到现在我只要看到电视中播出落地窗的海景，都会觉得心悸。那些雪白的浪花像是对着我直直砸过来，砸得我粉身碎骨，提醒着我曾经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。